我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我是两个小淘气的妈妈。
我是我男朋友心目中的挚爱。
我是我丈夫相伴一生的老伴。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他们可以倾诉的好姐妹。
我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我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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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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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是他掌上的明珠。人说女为悦己者容，我们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身心，成为蒙天父喜悦的美丽佳人呢？小羊在这里邀请您一起来学做一位由内而外合乎天父心意的丽人，心灵丽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心灵丽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杨。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说到耶稣哭了。耶稣是为什么而落泪呢？原来他忠心的朋友拉萨路去世了。当耶稣来到拉萨路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那里的时候，看到这对他同样爱护的姐妹为亲人的离世而痛哭流涕，耶稣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与他们一同悲伤，分担他们的重担。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变故，承受极大的伤痛时，也多么希望有一位知心密友可以陪伴在我们身旁，安慰受伤的心灵，甚至与我们一同流泪。这样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人承受这些苦难，有人与我们分担了这些痛苦。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不离不弃的知心好友，他不仅要安慰忧伤的心灵，更要将世人的痛苦彻底释放，将人从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今天我们就继续上次未说完的故事，来听一听耶稣是如何擦去马大和玛利亚脸上的泪水，让他们重新绽放喜悦的笑容。亲爱的朋友，接着上一次的故事，耶稣在拉萨路去世四天之后来到了波大尼，这里是拉萨路和马大以及玛利亚的居住地，也是拉萨路安葬的地方。有许多犹太人出于礼节也来参加拉萨路的葬礼，并且安慰马大和玛利亚，与他们一同哭泣。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像是极富有同情心，好像对拉萨路的死感到难过。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哭泣中都没有带着真情，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或是虚伪的装腔作势，为了博个好名声。当耶稣看到这些人虚假的眼泪时，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知道这些假冒为善的犹太人很快就要策划阴谋，想要杀害拉萨路并将基督置于死地。当耶稣来到拉萨路的墓前时，耶稣对人类的忧伤感同身受。他虽然身为上帝的儿子，是至高无上的神，但是他如此的爱着世人，甚至愿意降卑为人，体会世人的喜怒哀乐，并与他们分担这些情感。正是因为耶稣至深至真的爱，才让他更加明白人类的脆弱以及他们真正的需要。耶稣身上体现出的人性 让我们感到他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实上，他就在我们的身旁，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苦难，因为这些他都经历过，甚至经历的更多。犹太人见到耶稣哭了，其中就有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又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犹太人说这些话，似乎是和马大和玛利亚有一样的想法，认为如果耶稣早到这里的话，拉撒路就不会死了。然而，他们这些一心要害耶稣的人，真的会这么想吗？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他们嘴上说着感动的话，心里却在嘲讽和怀疑耶稣。他们觉得，如果耶稣真的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是神迹的实行者，那他一定早就可以为最亲密的朋友做点什么了。但是现在他的朋友都已经死了四天了，他才姗姗来迟，可见他既没有实行神迹的能力，也没有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爱他的朋友。而以前疯传耶稣能开瞎子的眼睛等等奇迹，不过是谬论罢了。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心中的嘲笑和怀疑，他心里为这些愚昧顽固的人再次悲叹。他们不仅质疑耶稣对拉撒路的爱，更侮辱了耶稣身为神子的身份。耶稣要好好敲打这些人刚硬的心。他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在当时很多人都施行冻葬，将尸体经过一些处理，再裹上干净的布条，放在洞穴中，然后再用球形的大石头将洞口堵住。而拉撒路的坟墓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墓穴。耶稣吩咐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耶稣本可以用神迹将石头挪开，天使也可以帮助他，但是他却要求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要求人与上帝一同合作，人必须参与到上帝的神迹中，才能更加体会到上帝奇妙的大能与作为。耶稣的吩咐刚一出口，就有人反对了，说话的竟然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马大冲动的言语显示出他信心的软弱，其实就在刚才，耶稣已经对他应许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然而马大没有完全明白耶稣话中的意思，只以为耶稣所说的复活是指着末日复活的时候所说的。然而现在拉撒路毕竟是真的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尸体都已经腐烂发臭了。马大觉得耶稣已经不能再做什么。耶稌听了马大的话，就责备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耶稌曾对马大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话要在拉撒路身上应验，乃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也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荣耀。如果马大的信心能够更坚定一些，就能明白耶稣身为神子的权柄与大能了。众人看到耶稣如此坚持，就半信半疑地将石头挪开。然后耶稣举目望天，大声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的祈祷很简单， 只是表达他对天父的感谢，但是这样已经充分显明了他与上帝的父子关系。耶稣也曾使死人复活，但都是悄悄的进行，并且还吩咐他们的家人不要声张此事。但是在这里，耶稣却公然地实行了这个复活的奇迹，基督的神性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彰显，是为了要让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敌人都来亲眼见证耶稣是与天父联合的，他便是上帝所差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当他说完这话，就对着墓穴大声呼喊说：“拉撒路，出来！”耶稣的呼唤将拉撒路从死亡的沉睡中唤醒，他竟然走出了墓穴，身上还绑着裹尸布，脸上还包着手巾，但他的人已经复活了。耶稣立刻吩咐人解开他身上的缠累，拉撒路终于能自由地活动，完好如初。这个神迹实在是太震撼人心了，那些本来怀疑嘲笑耶稣的犹太人亲眼见到这个神迹的发生，被耶稣的大能深深折服，很多人都不再怀疑，反而是信从了耶稣。当然也有一些铁石心肠的法利赛人探子将耶稣的神迹告诉了祭司长，他们感到耶稣的威胁更大了，于是密谋要杀耶稣。耶稣受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耶稣当然知道他所施行的神迹会引来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的疯狂迫害，而他受难的日子也更近了。但是耶稣没有因此就放弃在众人面前施行神迹，不仅因为他爱拉撒路，他更是希望要坚定马大和玛利亚的信心，也要让那些不信的人亲眼见证神子的荣耀。耶稣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马大虽然也信耶稣，但他的信心在经历亲人离世的考验面前就变得不够坚强了。因此，耶稣要为马大巩固他的信心，让他亲眼见证亲人复活的神迹，明白他所要信的是谁，要他学会完全依靠救助的大能。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也和马大一样，在平静的生活中愿意信靠耶稣，但是一旦遇上挫折或经历苦难和试探，就容易动摇了信心。愿上帝赐我们都有坚定的信心，时常纪念主所为我们成就的神迹，时刻不忘主的全能和荣耀，相信他必会按他美好的旨意来成全我们的呼求。下面请您一起来欣赏一首诗歌，名字叫做《我全心相信》。歌中这样唱道：这世上无人能像你是如此深深的爱我，你是主，从天上垂听我内心一切的呼求，你是主，掌管我一生，你完全摸着我的心。我全心相信奇妙的救主，伸出你双手恢复我生命。我全心的相信你满有能力，伸出你双手祝福我一生。
这世上无人能像你，是如此深深地爱我。你是主从天上垂听我内心一切的呼求，这世上无人能像你，是如此深深地爱我。你是主掌管我一生，你完全摸着我的心，我全心相信奇妙的救助，伸出你双手恢复我生命，我全心相信你满有能力，伸出你双手祝福我一生。世上无人能像你，是如此深深地爱我。你是主从天上垂听我内心一切的呼求，这世上无人能像你，是如此深深地爱我。你是主掌管我一生，你完全摸着我的心，我全心相信奇妙的救助，伸出你双手恢复我生命，我全心相信你满有能力，伸出你双手祝福我一生。我全心相信奇妙的救助，伸出你双手恢复我生命，我全心相信你满有能力，伸出你双手祝福我一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的心灵丽人节目。结合前一期和这一期的圣经故事，我们了解了耶稣叫他亲爱的朋友拉撒路复活的大体经过。耶稣所施行的神迹真是超乎人的逻辑、常理和知识，无论是让瘸腿的人行走，让瞎子看见，让大麻风的得洁净，甚至是让死人复活，在主没有难成的事。 圣经中记载了许许多多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可能当我们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会感到这些事情太神奇了，以至于不敢相信，因为这些神迹奇事超出了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范畴，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科学也很难解释清楚耶稣是如何施行这些事情的。正如在拉萨路复活的故事中，马大所表现出来的，他不是不爱耶稣，也不是不相信耶稣的能力，他相信末日复活的时候，耶稣必能使他的弟弟拉萨路复活。他的回答正是反映了他曾留心听耶稣的教导，他也改掉了急躁烦扰的脾气，学会静心思考耶稣的话语。但是他所能理解的毕竟有限，他对耶稣真正的能力也所知甚少。所以在拉萨路的坟墓前，当耶稣要施行复活的神迹时，马大的信心就欠缺了一些。但是耶稣温柔责备的话语，以及他在此以后所做的祷告，所实现的神迹，都在为马大补足了那欠缺的一点信心。耶稣让马大明白了，耶稣所能成就的是超乎他所想所求的。马大在信心的道路上还需要更多的操练和不断坚定对主的信靠。其实对于我们也是如此。有时我们会以为信主以后就能立刻有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从性格上还是灵性上都能有极大的成长。而事实上，相信耶稣成了基督徒，受洗加入主的教会，这是我们全新人生的开始，而不是最终结果。成为基督徒就如同加入了上帝的学校，需要不断地接受上帝的教导，进行各种操练，并且会遇到考验，而魔鬼也会在一旁伺机而动，用试探来网罗人心，使人跌倒。所以成为基督徒信靠上帝不等于就大功告成了，而是需要不断依靠天父，求他赐信心和力量，给我们的心灵不断充电。主耶稣也会逐步逐步改变我们的弱点，保留并强化我们的优点，将他的恩赐加在我们身上，弥补我们的不足。亲爱的朋友，当您感到信心软弱的时候，不妨想想拉萨路的复活以及马大的改变，相信您必定可以从中得到力量。我们的主耶稣也必定会在您的生命中成就非凡的奇迹，巩固您的信心。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令人心得的分享时间了。古人常说高枕无忧，其实光从这个成语的字面意思看，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高枕能让人睡得好。在今天的令人心得分享时间里，小杨就和您聊一聊高枕是否真的可以无忧。枕头的确是我们睡觉时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人体的颈部是向前弯曲的，头颈与后背呈弯曲的弧度。在睡觉的时候，头部枕一定高度的枕头，可以使头部与身体之间保持正常的生理状态，放松神经和肌肉，可以消除疲劳。但是如果枕头过高，就会改变脊柱正常的生理曲线，使肌肉出现疲劳性损伤以及韧带牵拉劳损，会引起痉挛、炎症，甚至颈肩酸痛、活动不便、手麻、头晕等症状。我们平时所说的落枕，大多都是由于睡过高的枕头所造成的。那要枕多高的枕头才合适呢？ 其实这要根据个人的身高和脊柱的生理弯曲来决定。要使人体和头部保持在一个舒适的角度是最好的。一般成人枕高为7至12厘米的枕头，而婴儿的枕头则要更低一些。枕头的宽度也最好是比肩膀宽一些。枕芯要采用有较好弹性和透气性的材料，所以在您选购枕头的时候要仔细谨慎，选择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枕头，才能让您睡得更舒服，身体也能更健康。亲爱的朋友，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小羊衷心希望我们能为彼此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带祷，愿我们都时刻在主的帮助下操练信心，学会无论遇到何事都能坚定地信靠主的带领。愿我们的信心能荣耀我们的救主，荣耀我们的天父。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小羊主持的心灵丽人。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意见，欢迎您给我们栏目来信。最后，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小羊期待在下期节目中再与您相会。
今天的节目吗？若是您错过了精彩的部分，想再听一次，可以在网上重温。我们的网址是 xiwangradio 希望 radio， 或是找望福村也可以找到。记得把好东西介绍给您的朋友，与他一起收听。